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记住我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领受了，并且用它做信心的基础。如果你们持守这福音，不是空空洞洞的相信，一定会因着它而得救。我曾经把我所领受那最重要的信息传授给你们，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他被埋葬了，在第三天复活了。他向彼得显现，又向十二使徒显现，以后他又一次向500多个跟从他的人显现，这些人多数还活着，虽然也有些已经死了。后来他向雅各显现，又向所有的使徒显现，最后他也向我显现。我好像是一个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生的人。我在使徒中原是最微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迫害过上帝的教会。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，我才成了今天的我。他所赐给我的恩典没有落空，相反的，我比其他所有的使徒更加辛劳的工作。其实不是我自己在工作，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一同工作。那么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使徒，我们都这样传，你们也都这样信。既然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要是没有复活的事，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。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传的，你们也没有什么好信的。这样我们显然在为上帝做假证，因为我们见证说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如果真的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。死人若没有复活，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就是幻想，你们仍然迷失在罪中。这样的话，死了的基督徒就都算灭亡了。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希望，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了。然而事实上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。因为死亡是从一人来的，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来的。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，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。不过每一个人要按照适当的次序复活，最先是基督，其次是他再来时属于他的人，然后末期才到。那时候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有能者，把王权交还给父上帝，因为基督必须统治，直到上帝打败一切仇敌，使他们都屈服在他脚下。他所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脚下。很明显的，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包括上帝本身，因为他就是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。到了万物都屈服于基督时，儿子本身也要屈服在那位使万物都顺服他的上帝，好让上帝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。要不是这样，那些带死人受洗礼的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？要是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，那他们为什么还带死人受洗呢？我们又何必时时刻刻冒险呢？弟兄姐妹们，我天天面对着死，我敢这样说，是因为我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，我以你们为荣。如果我在以弗所跟那些野兽格斗，纯粹是出于人的动机，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死人不复活，那么就像俗语所说的，让我们吃吃喝喝吧，反正我们明天就要死了。不要受愚弄了，坏友伴败坏品德，要醒悟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我说这话是要你们觉得羞愧， 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。有人要问，死人怎么能复活呢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形体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正在地里的种子，要不是死了，就不能发芽生长。你们所种的是麦子，或是别的种子，都是一颗光光的籽粒，并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。上帝照着自己的意思给种子一个形体，它使各样的种子各有适当的形体，各种动物的肉体也都不相同，人有人体，兽有兽体，鸟有鸟体，鱼有鱼体，还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天上的形体有一种美，地上的形体有另一种美。太阳有太阳的光辉，月亮有月亮的光辉，星星有星星的光辉，甚至这颗星和那颗星所发的光也不一样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身体埋葬后会朽坏，复活后是不朽坏的。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，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。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既然有血肉的身体，也就有属灵的身体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头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生命的人，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。先有的不是属灵的，是先有血肉的，然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亚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，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。属尘土的人是像那由尘土造成的人，属天的是像那从天上来的人。我们已经有了属尘土的人的形象，将来也会有那从天上来的人的形象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说的是，血肉造成的身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你们要注意这一件奥秘的事，我们并不是都要死，而是在一刹那、一眨眼间、最后的号角响的时候都要改变。最后的号角一响，死人要复活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因为那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，会死的必须变成不会死的。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，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，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，死亡被消灭了，胜利已经达成了。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亡的毒刺是从罪来的，而罪的权势是从法律来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站稳，不可动摇，要不辞劳苦的为主工作，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。